先开经本第26页第三行，26页第三行倒数第三个字开始，十四即三昧佛，名威士是前门，从住处处十三昧用，后门家福变作十三昧相，一日之中见一切佛是无量矣，从此王化是无一，故云三昧佛无量无一尽，即加辅助身满法界，岂非威势。大师为我们解释的是简单扼要，而这两门的经文，第十三句是诸一切时念佛门，它的作用于一日中见一切佛从其住处而往化故，第十四门是住一切尽广大念佛门，作用是见一切佛借加辅助一夜佛身满法界故。经文如果没有清凉大师的解释，确实这个意思我们初学的人呢很难看得出来，那么他一解释呢，我们一对比就非常清楚了。这是说的三昧，三昧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翻作正受，就是正常的享受，换一句话说凡夫的享受不正常，这是经论里头常常讲啊，凡夫有五种受啊，你这个日常享受当中啊可以分为五大类，这个五类从身心上来说，从身上来讲呢有苦乐两种受，从心里面来讲呢有忧喜两种受，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心没有忧喜的时候，身也没有苦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舍受啊，叫舍受，舍受很好但是时间很短啊，所以它不是三昧，如果这个舍受永远舍下去就变成三昧了啊，换一句话说三昧是这个是长远的舍受啊，就是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啊，这才叫正受。那么第十三门呢是住一切时念佛门， 吉祥云菩萨为我们设出的21种念佛门，我们读了之后就晓得念佛不一定是口里天天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啊。这种念佛呢是许许多念佛门里面的一种而已。那真正念佛了，大势至菩萨了说得好，他说的也简单，他们一句啊把这里21门通通包括了。他老人家说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你们想想他说的这一句吉祥云比丘这一章经，不就是这一句的注解吗？啊，一是心里头有啊，念呢也是心上有啊，这个念不一定是口念，念是这个中国的文字，各位能体会到上面是个经啊，下面是个心啊，就是现前的心与事实真相相应的时候都叫做念佛啊。事实真相那就是佛境界了，对，与它相应都叫念佛。所以这是诸一切时念佛门，从它的作用当中就很明显的显示出来。于一日中呢，一日时间不长啊，从早到晚一日中，见一切佛从其住处而往度化众生。你看这个注解里面，这前门前就是13，后就是14句啊，从住处出，这是三昧的作用。它的作用啊，就是觉悟众生啊，我们今天讲啊，度化众生啊。这诸佛菩萨到底住在哪里呢？从住处出啊，他住在哪里呢？金刚经上说的很好，应五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是住在五住上啊。因为五住啊，就无所不住啊。你住在一个地方啊，你就起不了这样广大的作用啊，它这个作用能够跟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就是人家住五住他才起得了这个作用。住五住是怎么个住法呢？心里头有念呢，就有住啊，你心里头有牵挂，你就有住处啊。你有分别，你也有住处；你有执着，你也有住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立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就是住无所住啊。那个起作用啊，叫称心。自信是尽虚空变化界，称心其用，这个用就大了啊，就能够见到一切佛教化众生啊，与一切这个九法界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。虽起这些大用，菩 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，永远没有起分别之处，永远没有一个妄想，才叫三昧用。我们凡夫学佛难啊，难在哪里呢？见色闻声呢，就起心动念，就大起分别执着，那这有什么法子呢？所以我们念佛，不要说念佛三昧得不到啊，连那个最浅的功夫成片我们也得不到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放不下啊，妄想执着放不下。你能够把执着放下，你就得功夫成片。你能够把分别放下，你就得四义心不乱。再能把妄想放下了，你就得理义心不乱了，就这么回事情了。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呢，就叫你放下而已。放下不是从四上讲，四上佛菩萨到处现身说法度化众生，四上他在做啊，心上他放下啊，所以四上有，理上没有啊，相上有啊，性上没有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，然后性相四理相应，那就是经常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第十四门里头说，诸一切境广大念佛门，见一切佛借加辅助，夜夜佛身都满法界苦啊，夜夜发生这个佛身都遍满法界。这昨天跟诸位说了，是得了，这等真的得了，这个得尽虚空遍法界啊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凡夫二乘讲的假的，没有得到啊，是一个妄想啊，不是真正得到。佛菩萨这个讲的真得到啊，我们没有舍没有放下，怎么会得到？那不可能的嘛！纵然听到佛经上这样说。你也能布施，你也能学，好像有那么一点样子，实在怎么样呢？实在你的心并没有放下，还是有是非人我，那么你的学有没有得呢？有得，得的是三界里面的有漏福报，有漏福报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正要得，那就是尽虚空变化界，你才是真正的。依照这个经的标准，真正得到最低的位次，也是吉祥人比丘这一类的，这一类原叫初住菩萨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 他所得的虽然不如如来果地上啊究竟圆满，人家是分证圆满啊，虽是分证，不能说他不圆满。这个很有味道啊，诸位要细细去思维呀、啊。啊，分证和圆满呐、啊，这华严经上讲的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一多相即，离四圆融啊。啊，是这样的境界，啊，绝对不是说分证的就不圆满，究竟才圆满，不是，分证也圆满，啊，这才是不思议境界，啊，家福并度是三昧相，相就是样子。家福变作也是表法的意思，并不是真的盘着腿天天在打坐。盘着腿天天打坐，你什么事都不要干，你还能干什么事啊？所以这个叫表法啊，表示表不动的意思，因为盘腿坐这是最稳当啊，坐的时间最长久的，最稳当也最舒适。那初学盘的不习惯呢，这两个腿会发麻的时候，那你是刚刚学啊，你要坐久了习惯的时候，这种做法是最舒服的。这个坐表不动，我们站着走着都是动的相，坐着是个不动相，表不动的意思啊，并不是真的叫你坐在那里啊，这个意思要懂。初学打坐的人是要做啊，做的用意在哪里呢？是把你的妄想做掉啊，去禅堂，现在中国禅堂也没有了啊，我在美国参观两个日本人的禅堂啊，我去参观，他们也很欢迎啊，日本人建立啊，他那些徒弟多半都是美国人啊，美国人非常喜欢啊，禅堂里面布置非常简单啊，面壁而坐啊，坐的时候当然姿势要端正，这个姿势就像佛像坐的佛像一样，佛像这是标准的这个姿势，你姿势不对了，这个老师啊要纠正啊，受什么方法纠正呢？相反大了啊，不讲话的，没话讲的，你稍微动一动，那后头相反一直打下来了啊，那当然，一个是你姿势做的不对，另外给你打妄想，打妄想呢会动啊，所以那个板呢就是把你的妄想打掉啊，禅宗用这个方法呢来教训啊，但那你没有念头呢，什么想都没做也打你，那打什么？打无明啊，你看这一个是妄想，一个是无明，所以说你想也打你，不想也打你啊，叫你在这个里面觉悟啊，这个静坐里面有境界 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有观，止观嘛，它有观，止一切妄念，它有观。这个观现在一般呢，都是叫你参话头，你这个心呢，守住这个话头上，话头没有解释的。你要提出疑问呢，那个老四相满又打下来了。用这种方法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手段，不像教下，教下你有疑问可以提出来解答，可以辩论，宗门里头没有。你有疑问提出来就挨打了，没有疑问也挨打，这是宗门的手段。这是三昧相啊，这个样子，行住坐卧都叫做坐禅啊，要懂得这个意思。也就是他这个坐是你心里面定啊，不是讲身定，身定不管用，要心定啊，心真的得定了，身什么样动作也不该是，他能办事，他能帮助众生啊，什么事他都做啊。一日之中见一切佛是无量矣，从此往化了是无一矣。这个从此往化了是第十三句前文啊，这是讲教化众生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众生有感他立刻就有应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啊，无意义，这佛称为无一道人，有一就有妄想，就有念头，无一他才称心。我们凡夫没有法子，所以进佛门先要找个依靠啊，要求三皈依，要依，我们没有依可不行啊。这就瞎说了，小孩啊，还没有成年，还不能独立，要依靠父母啊。到他有能力独立了，那不能再依靠了，就是一辈子依靠父母，那这个怎么讲也讲不过去了。初学的人要有依啊，明心见性了就无依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里头学佛要依啊，决定要依；十法界里面学佛还要依。为什么？没见性啊，见了性之后啊，才真正是无依道人。有这两个意思，无量意无一意，故云三昧佛无量无一尽。那么这是说见佛啊，见无量佛，因为无一你才见无量佛。即家福作身满法界，岂非微是？所以他讲微是身啊，微是威德，势是势力啊，他有大威德，他有大势力啊。大势至菩萨名号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称之为威势神。这个里面要注意一句的就是，家福座身满法界， 这一句话很难懂。但是你也晓得这是事实，不但法身遍满法界，这个大家好懂啊，一般人都可以承认，报身应化身也遍满法界，而报身呢是佛菩萨的自修用身，应化身是他受用身，他受用身的确也是遍满法界，而在法界中众生有感他就信，没有感他就隐，隐现不同，确确实实是遍满法界。这个理很深很微细，诸佛如来如是啊。那我们再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如是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。我们的三身呢也是遍满法界，因为现在有妄想，有分别执着，三身虽有你自己体察不到，不知道自己有三身，而现前这个身呢，这个身叫业报身，也是应身，应身报应吧，我们是业力的报应嘛，佛菩萨是愿力的报应，所以我们讲的成愿再来，我们是业力的报应，那也是报身应身呐。是不是遍满法界呢？真的是遍满法界。你不要误会呀。在半个钟点一个钟点你从你家里来到这个图书馆讲堂来听经，你要是这么想呢你全想错了。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你家里那个身影了，这个地方深陷了，我没觉得了，你是不觉得，这个影像是刹那影像吧，前一刹那那个身影了，后一刹那这个身陷，刹那影像，所以才跟你讲啊，没有来去啊，此处影彼处现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如果不是遍虚空法界，那这怎么讲得通呢？那真的就有来去了吧。古德跟我们讲往生净土的人，生则决定生啊，去则实不去啊。为什么呢？此地这个身呢隐了，那边的心现了。此影彼现，所以说去的是不去，没有来去啊！这个是事实真相，没来去啊，只有影现。那么诸佛菩萨他不迷惑，他对于这些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们也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对这个事理说一无所知啊，于是产生很多错误的见解。我从家里来就错误见解啊，没有来去你从哪里来啊，你往哪里去？没有来去啊。
这个才讲的事实真相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生满法界这一句非常有味道啊。佛菩萨这圣贤人如此，六道凡夫也不例外。我们懂得学佛呢，学佛的真实，把我们这些障碍去掉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这么样清楚，这么样的明达，这四理的真相。下面第十五、第十六是正觉佛，名菩提身。前门前是第十五，一毛顿性是处微细，后门就是第十六门，住刹那际，现实甚深。如是成佛，不着一切，名无着境。是，你一切都不着了，你就见到正觉佛了。你就见到佛的菩提身。第十五经文，住一切法微细念佛门，这一个念佛门修成，你就能在一毛孔见不可说诸佛出现，贤知其所而成四故，你就见到了。这个念佛门，说实在的话，绝对不是初学，初学人做不到。这是入微细的法界。业用里面举出一个例子，毛孔，有的经里面讲毛端，毛端毛孔都是形容正报里面最小的啊。那么讲微尘呢，是一报里头最小的。一毛孔里面见多少佛呢？不可摄诸佛，不可摄不是数字啊。如果这个说印度这个十大树有不可数啊，后面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叫不可数不可数，但是它还落在数量上啊，落在数量上啊，那就是可以思议啊。所以此地这个不可数不是数量啊，是形容，确确实实没有法子计算啊。这么多佛了，在毛孔当中出世啊，出现啊，这个出现就是我们现在的出现啊，从这个地方出现啊，他见到了，见到之后啊，他要去亲近这些诸佛，承祀诸佛，供养诸佛，这个很不可思议。后面这一门是住刹那际庄严念佛门，在作用里面说与一念中，这个一念的时间很短，见一切刹皆由诸佛成等正觉， 现神变故。这个现神变，就是通常讲的八相成道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呢，实现八相成道。这个是主刹那即庄严念佛门。那么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个注解啊，一毛顿现，这一毛孔啊，顿现是同时现，不是次第现。这是讲佛出心处，就是出现处为心，一毛孔中如是，尽虚空变法界无不如是啊。所以说佛菩萨比众生多，多得太多太多了。就是我们肉眼凡夫啊见不到，见不到呢，实在讲呢，都是因为障碍，障碍总归拿起来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障碍再多无量无边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类啊，就是念佛。念佛怎么个念法呢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境界当中，尽量的少分别，少执着，少打妄想，这是用真功夫啊，这才是真正会用功啊。不会用功的人念阿弥陀佛都打妄想啊，那个就没办法了。古大德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这一句佛号实在讲就是破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的。你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不叫冤枉吗？凡夫不能够无念，无念就是圣人。凡夫决定有念头，这个念头不管是善的念头是恶的念头，一刻不要理会。念头起来了，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。阿弥陀佛是什么？可不要去想他，你要想的是那你就坏了，那就又起念头去了。阿弥陀佛没有意思啊，没有解释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你那个意见破掉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我记得过去我也曾经说过很多遍了啊，我教大家读经，读经不要研究意思啊。为什么不要研究经的意思呢？我说过很多次，经里头没有意思啊。你要听到有意思，念到有意思，都是你的妄想分别之处啊。你如果听经啊，这一个半钟点听了没有意思，你开悟了啊，说听呢都会开悟啊，要紧的是没有意思就开悟了，有意思就开不了悟了啊，有意思就迷在那个意识里头去了啊，落在心意识里头去了。 经没有意思。哪一样东西有意思？哪一样也没意思。这才是正觉，才能见菩提身啊。见色闻声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意思起来了。你要懂得，那是烦恼起来了，麻烦起来了，障碍起来了，不是智慧的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什么意思都没有，那就很好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不用心一时。不用心一时，那你用的是什么呢？你用的是六根根性啊。所以见色闻声不会起心动念，不会分别执着，这个就对了。后门住刹那即见识甚深，刹那是极短的时间，如是成佛不着一切。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不着，不执着，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。众生与佛也不执着，再跟诸位说，但是说了又怕大家误会，所以这个很难啊。哪是真哪是假，真假也不知足，善恶也不知足，是非也不知足，利害也不知足。你要说为什么？真假是二法，是非也是二法，邪正还是二法，利害也是二法。我们套《六祖坛经》里头一句话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，佛法是不二法了。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乐在意识里头才有二啊，就是说你有分别有执着才有二啊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都找不到，哪里能找到二呢？那才叫入不二法门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怕大家发误会，发生误会，那这个样子邪正不分呢、那善恶不分呢，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。你这个想法，你早就落到二法里头去了，你不是佛法了。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能产生误会。真妄邪正是非善恶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里头没动念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就是一啊。诸佛跟这些法身大士们常住在一真法界，一真才变法界，才变满法界，二就不能变满了，一是变满了。道理在此地，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起作用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说善，佛就跟你说善；你说恶，佛就跟你说恶。由此可知，一切相对的法是众生之见， 这个叫俗谛。佛随顺俗谛说法，就是随顺众生的境界。啊，给你讲善恶，给你讲是非，给你讲利害，给你讲真妄。啊，劝你断恶修善。啊，舍假修真，给你讲这些。佛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
没有。
佛有没有这个念头呢？没有。如果佛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念头了，那佛就真有法可说了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佛常讲，佛无有法可说，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法可说。啊，这才显示出啊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了。法身大师们会听，十法界的菩萨都不会听。啊，法身大师会听，他怎么听呢？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。